好，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究竟有哪些的要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呈现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有一位当代著名的神学家，也是一位保守派的福音派保守的神学家，叫做哥尼流·普兰丁格，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听过他。他曾有一篇非常好的关于讲道思考的调查的研究文章，他总结了一些名家在讲道方面的给当今的牧者的几条建议，非常的深刻，也是相当的有力道。我来总结他的几条建议，可能这些建议有一些对我们而言会有一种恍然大悟，或者说大吃一惊的感受，因为恍然大悟和大吃一惊其实是近义词。首先他说，讲道的设计不应当采用逻辑的结构，而是尽可能的采用叙事的结构。抱歉，很多同学很多弟兄可能听见这句话就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基础的讲道学的训练就是在帮助我们列大纲、列中心思想、列主题，怎么有逻辑的把这一个讲章写下来，对不对？但是他告诉我们，逻辑式的、论文式的、观点式的、论证式的结构、命题式的结构，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清晰的印象深刻的帮助和收获。而叙事性的结构、比喻性的、故事性的结构，能够把人拉进一个道所建立的整全的世界当中。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就可能对这个体会比较深。比如说凯勒牧师和王一牧师，他们讲到基本上采用的全部都是叙事的结构，而不是逻辑命题式的结构。讲到的结构应当把人们带进故事当中去，经过生动的形象的描绘和描摹，让人在一个完整的故事当中引领他们在这个情节当中不断的前行。换句话说，讲道者需要扔给人们一个世界，当他听你的道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一整个世界扑面而来，而不仅仅是扔给他一套逻辑结构或者三个观点而已。这一个对许多讲道者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发现好多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讲到基本上是扔三个观点，纵然每一个观点都是正确的神学结论，也找不到可反驳的论据，弟兄姊妹也觉得他也讲的也是对的，但是说实话，弟兄姊妹并没有被深刻牧养、深刻造就、深刻激励、深刻挑战的感受。弟兄姊妹只觉得说他说的是对的，但是请注意，对一个讲道者而言，仅仅说一些正确的话是不可以的。请注意，我说的是不可以，因为讲道不是仅仅说一些正确的话，如果你只是做一个老师而言，你可以只要说正确的话就可以了，因为老师的目的就是传递一个一个正确的信息原始资料，让人接受一个一个正确的信息，获得正确的知识，他就完成了老师的使命，对不对？讲道者如果仅仅说一些正确的话，其实你只承担了一个老师的责任。所以讲道不能仅仅说正确的话，还要如何把这个话说得美，而美是能激励人心的，美是能让人产生渴慕的，美是针对人心的嘛？正确是针对头脑的，正确是针对理性的。可惜原谅我说，很多的讲道人 的讲道仅仅在说一些正确的话。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相当注意的一点。当我说需要把人们带进故事，带进生动的形象的描绘当中的时候，我的意思不仅仅指的是多讲几个例证和故事而已。请注意，我的意思不仅仅是这个，当然也包括这个。我的意思是要使用整个的故事的方式，而不是用教条式的方式来讲道。讲道应当致力于去打动人心，而不是通过辩论或者论点的逻辑的论证的过程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告诉他需要接收什么观点，告诉他哪个观点是正确的。不是的，即使他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人心可以依然不改变的。所以各位弟兄们，这是区分一个讲道者和一个老师最大的区别。所以讲道是让人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讲道者也应当像所有的故事一样，让讲道本身充满了冲突、紧张、张力和悬念。我说的这个冲突、紧张、张力和悬念，意思是一个故事它有一个基本的要素是什么，就是叫矛盾点嘛。在讲道当中如果没有矛盾点，它会显得像什么？平铺直叙，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神啊，不，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爱神。哎，你听没听过很多人就是这样讲的哦？我再重复一遍，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爱神。错了，千万不要这样讲。我说的错了不是因为这两句话错了，这两句话每一句话都是符合正统神学的，神真的爱我们，对不对？这是事实，我们应当爱神，这是事实，我们真的应当爱神。但是如果你怎样讲到这样讲的话，你完美的把耶稣基督从这间教会给踢出去了。为什么这样说？你要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是真实的，但是你需要开始罗列神到底是怎么爱我们的了。你罗列的越具体越深刻，你的例证，你的整个的诉诸人生命当中的经历越多，他开始唤起神曾经对他的爱的那个经历和感受的时候，他对神爱我们认识的越深刻。然后你要告诉他，我们常常不爱神，你要罗列他不爱神的表现，你要看，让他看见自己不爱神的刚硬，让人看见自己那种与神为敌的状态，甚至是挣扎的状态，明知故犯的状态。你看，神爱我们罗列的清，再清楚一点，我们不爱神说的再透一点，但是确实我们应当爱神，但是我们做不到怎么办？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这个罪来到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不爱神这个罪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们应当爱神，但是我们不爱神，这叫罪呀。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呀，这个叫罪，应当受咒诅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为我们这一个具体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咒诅、刑罚和审判，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心里太刚硬了，刚硬到一个地步，压根不可能回应神的爱。于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来软化我们的心，来复苏我们的心，使我们对他的爱开始有反应，使我们可以认识他的爱，使我们可以体恤他的爱，使我们可以回应他的爱，于是我们来爱神。哎，各位，我当然这个讲的太简单了，讲道当中我也不会这么简单就说完这件事儿，但至少你开始在其中发现福音的逻辑了，对不对？神爱我们，我们不爱神，耶稣基督替我们死， 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不爱神的这个罪，让我们来爱神。至少这里面开始经过了十字架得出的结论，穿透了耶稣基督得出的结论，藏在基督里面才得出来的结论，跟前面的那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我们应该爱神，是不是听起来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开始把我们引向福音了？因为前面那一个逻辑依然是律法主义式的，道德主义式的，拉比也会这样讲的。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讲到应当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有紧张和悬念。这个紧张和悬念，矛盾冲突点的解决关键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解决一切张力、一切悬念、一切伏笔的答案，一切问题的出路，一切焦点的这一个呈现，就是在他那里。所以我们在讲道当中切记不要一开始就摆出论点，然后继续以逻辑和论证的过程来不断的定义和支持我们这个论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讲道其实只是像一堂的成人主义学的课程而已。相反，有的时候论点放在最后，作为对整个故事情节的解决方案被揭示出来，或许带有更大的震撼的效果。先知拿单就是这样的，你就是那人，这就是先知拿单的论点，对不对？你就是那人，而这个论点是放在最后被揭示出来的，不是被立下来的论点，是被揭开的论点。它有一个揭开的过程，它有一个呈现的过程，是从经文里面生出来的，不是贴上去的一个论点，不是粘贴复制过来的一个论点。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将讲道变成故事本身。我说的这个故事指的是有一个主要的人物，有一个矛盾的情节，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而这个主要的人物永远都是耶稣，而不是亚伯拉罕，不是大卫，也不是你自己。这个矛盾的冲突永远都是罪恶、死亡、咒诅、审判，解决的方案永远都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只有这样，我们的讲道才是指向耶稣基督，以福音为中心的。当然这种讲道也是所谓的归纳的方式，而不是演绎的方式。我们其实是在概括我们对圣经的学习的真理，就是那些真理经过我们的归纳归拢，我们突然发现说这个真理本来就是在经文当中存在的，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不是我们臆造的，是经文本身就有的，只不过经过我们写讲章的过程、观察的过程、解释的过程，把那个本来就有的真理给它归纳起来了，这个里面就有道的力量了。如果你用演绎的方式呢，人们会说这是你的论点呀，这是你的逻辑论证呀，你自己用你的逻辑论证来告诉我一个观点而已。抱歉，这个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跟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当我们在讲道当中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其实是对经文本身的那个道的力量，并且借着这个道的力量带领听众来同行，那直到结尾的时候才让他们发现，其实呢整个的经文全部的意义呈现给我们，呈现在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给他们一个又一个的点，我们是给弟兄姊妹一条路， 甚至也不仅仅是给一条一条的路，而是给了他们整个的救恩的故事，是整个世界扑面而来，扑到了他们的生命当中，穿透他们的生命，是用耶稣基督的故事来扭转他人生的故事。因为唯独耶稣基督的故事才能扭转他堕落的故事，唯独基督十字架的故事才能扭转他堕落的故事，唯独基督应许的盼望才能扭转他今生的苦难。只有故事对故事，而不是观点对他人生的故事。你想一想，你仅仅抛给他几个观点，让他如何面对今生又大又难的旷野呢？今生又大又难的旷野是一条苦难的、糟糕的、罪恶的故事，是一个故事。你仅仅给他三个观点，怎能解决这个故事呢？你只能把救恩的故事指给他看。这是第二点。第三，即便当你在揭示讲道论点的时候，也要尽量的使用讲故事的方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其实在整个讲道当中要摒弃掉那些正式的书面的论文式的修辞风格，而使用一些信徒听得懂的生动的活泼的通俗的声音。意思是你在整个讲道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你是一个呈现救恩历史故事的人，而不是一个科普者，不是一个老师，不是一个论文作者，不仅仅是一个演讲者。我们应当致力于使听众参与到这场对话当中，而不仅仅是在发送一个一个的信息而已。其实讲道是让道跟我们来互动，而不仅仅是我们在发送一个一个的信息。所以讲道者应当尽量的使用春风化雨的方式，而不是命题性的宣告的方式。这就是修辞方面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要仅仅给人一个一个的论点而已，要给人一条探索的道路。并且有一点很重要，当你给人一条探索的道路的时候，需要把自己也放在这条道路上。你有没有见过一些讲道人常常给别人指路，就是自己不在道上啊，说的都是别人，但是自己就不上道啊。你知道这个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讲道者本身你自己在不在道上，其实别人是能听得出来的，就别人是能感受得到的。因为我们做，特别说一句，我们这些做讲道人的，我们不仅是牧者，要知道我们自己本身也是羊，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主的羊，我们自己本身也需要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自己本身也需要吃神的话语的粮食来解我们灵魂的渴。而有些解渴只有自己解过了，当把这一个解渴的水指给别人看，指给别人喝的时候，才显得真切，才显得真实，才显得有力道。所以不是一个一个的论点，是一条一条的路。因为仅仅是论点的话，路是走不通的。很简单，扔给大家三个点，这个是走不通的。讲道者需要避免把命题一个一个的陈述出来，而是尽量的用类比、隐喻、比喻、象征、故事、张力、情节来触及到人内心深处自己平时并没有发现的情形。因为一旦仅仅给一个命题，命题本身就失去了外延，任何一个命题一旦被定义下来，就失去外延的力量了，失去外延的空间了，那你就仅仅只是在给他一个观点。但是任何一个故事，故事本身就有丰富的外延，可以去触及人的内心处境和人生。最后，讲道者也应当表露真情。我说的这个表露真情， 也不仅仅只是说啊，这个应当感情充沛，当然感情应当充沛，这是事实，而是要充分把自己放在道的牧养之下，就自己内心的挣扎以及福音中真实的牧养，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你才会有真情，而不是一种哗众取宠，也不是一种矫揉造作啊，而是一种真实的对福音的体验，就是自己是一个被道牧养的人，大家才能够被你所讲的道更深的牧养出来。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是一只羊，这件事情是必须且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讲道的人自己本身所经历过的挣扎，且通过这些的挣扎在生命当中找到一个福音的出路，讲道人必须把自己也设想成和信徒相似的人，然后才能把信徒带进这个真道的场景当中。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和信徒是一种相似的处境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并不能把体会到信徒，或者让信徒体会到这个场景是真实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讲道人喜欢把自己看起来信徒听完道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真属灵啊，他的信心真大呀，我们怎么就做不到？一旦人家得出这个结论就糟糕了，那大家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越来越像你就可以了。不是的，这肯定不是他的出路嘛。如果信徒听完说啊，我们真的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悔改啊，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呀，那这就有出路了。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当然释经式的讲道也不是一直在讲故事而已，它其实是把经文以一种故事性的方式不断的来叙述，来细节的阐释每一段特定的经文，告诉信徒这一段经文其实是符合救恩历史的宏大叙事的。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意思是我们的罪恶和堕落与基督的恩典和救赎构成了整个救恩历史的主要的张力，而这个的张力透过耶稣基督被完美的解开。这个福音的张力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而是本身就扎根于经文本身的，是在经文当中能够被发现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扎根于经文本身的那个福音张力发现出来，或者说呈现出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讲道即使指出了某些的罪，即使解决了某些的难题，即使激励了某些的人，但是都会显得是碎片化式的激励，碎片化式的解决一些难题，碎片化的去解决了某一个的信徒内心的软弱，那个是不够的。那样的讲道总像是拼凑出来的，总像是粘贴在一起的，而不来自于道本身。那样的讲道，让我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就可能是你先用一套正确的神学框架和正确的一套神学知识去套进去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讲道人是在用他的神学知识套进去把经文，而不是从经文本身当中生出来的，是他先有一套正确的神学知识和框架，他所讲的那篇道符合他的神学知识和框架，但是并不是那段经文要讲的重点，并不是那一段经文要呈现出来的意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卫用五颗小石头打败了哥利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妹，我们要学习大卫，勇敢，有信心，依靠主，刚强。哎，这很多人就这样讲了，对吧？抱歉，很明显，这不是这段经文主要教导我们的真理。一旦我们并不教导这段经文主要教导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陷入到 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而这个意识形态不一定是错的，是正确的意识形态的灌输。我们抛了一个一个正确的结论，但是跟这段经文无关，这就会失去道的力量。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并且呢，释经师的讲道也不仅仅只是针对一些一般的圣经原则给出一些结论而已。比如说神是爱，神是圣洁，我们应当爱主，我们应当传福音，这是 一些一般的圣经原则的结论宣告。而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根植于经文本身的同时，向人心不断地宣讲那个恩典的福音，然后透过这个恩典的福音激励人去行出那些一般的圣经原则和道德伦理。而这样你所行的圣经原则和道德伦理就有了福音的根基，就有了福音的动力，就有福音内在的爆炸力在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讲道要特别注意的几个点，或者说在这几个点上我们需要来操练。好，我再分享几个有助于我们呈现以福音为中心的讲道的神学资源。我给大家介绍三个资源。第一个资源是霍志恒，以霍志恒为代表的圣经神学式的讲道，或者圣经救恩历史大框架的叙事性讲道。最近几十年来，霍志恒一直都在教导用整本圣经宣讲基督的重要性。你到老普林斯顿的霍志恒所著的那本著名的圣经神学旧约这本书，霍志恒坚持认为圣经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套神学教科书，而是上帝救赎历史的叙事。所以这一个讲道被称之为叫做救赎历史的讲道，或者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那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方式，其实是将整本圣经看作在本质上是有一个中心故事线索的。在本质上，圣经是众多小故事构成的一个中心的宏大故事。这个故事就是神透过介入历史，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由此产生一个新的族群，来恢复那个迷失在伊甸园之外的世界。而这一个故事的高潮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我们完不成的事情，因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扭转了他所创造的那一个儿子亚当的堕落的命运。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具有挑战性，这一点是把全人类放在一个天平上来衡量，告诉我们说我们唯一的出路不在自己这里，那在耶稣基督那里。当然在救恩历史故事的梳理当中，你会发现说确实只有少数的圣经经节直接的切中了整个救恩历史的线索，对吧？比如说斯提凡的讲道把整个救恩历史梳理了一遍，比如说希伯来书十一章把整个救恩历史梳理了一遍。那只有少数的经文梳理了救恩历史本身，但是我们要记得，每一句经文，每一段经文都必须放在整个救恩历史的线索当中，才能被真正的正确的理解。换句话说，面对每一段经文，我们都需要问关于人的堕落和在基督里的救赎，这段经文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只有这样，经文才能被正确的理解和诠释。举个例子，以马五四的路上，耶稣跟两个门徒边走边聊， 从众先知摩西经济篇上的话，到诗篇的话，到众先知的话，讲解给他们听，指明基督要如何的受害，如何的复活，如何成就上帝的应许。于是两个门徒心里就火热，对不对？路加福音最后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在那段经文当中，很明显耶稣的解经的方式告诉我们说，旧约所有的经文都是指着他说的。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这意味着每一段经文在本质上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如果在某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并不能指向耶稣基督，那么就意味着有可能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诠释是有偏差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所以从广义上来讲，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把每一篇讲道都变成了一种叙事型的讲道。什么叙事呢？就是随着他在最关键的部分指向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来揭示一切问题的答案，用耶稣基督来揭示整个宇宙的答案，用耶稣基督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本身，用耶稣基督来指向意义的显明。那么每一次的讲道都是再一次把里面本来就有的耶稣基督帮人给呈现出来。所以在路加福音最后，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两个门徒教导的时候，他把旧约的每一节经文都指向了他自己，他把旧约的每一段的经文，他在告诉我们旧约的每一段经文都有一个指向，一个目标，一个意义，就是耶稣基督。于是当耶稣基督做完这个解经的功夫之后，人心就被建立起来了，在基督那里意义就被找到了，他们心里就火热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顺应观众的那种感受力，又同时不偏离圣经本身，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你不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人心是感受不到属天的能力的，人心只感受到来自道德的压力和说教。但是你不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也不会让人真正扎根圣经和真道，人只会扎根于自己的努力，我再努力一把，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资源，霍志恒所提供的那种整个圣经神学的框架。第二个资源，马丁路德的整个福音性的讲道。其实整个现代人群在整体上来讲其实是比较讨厌律法主义的，因为现代人整体上是趋向于反律法主义的，这是事实。所以他们反感道德上的或者是权威上的声明。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会发现今天许大多数的非基督徒拒绝基督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将基督教的信仰与道德主义的说教给区分开来。什么意思呢？他们觉得信耶稣太难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什么都不能干啊，不能信。他们会觉得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套道德的说教，就是一套道德的标准和要求。一旦他们这样认为的时候，他们就不能把救赎的恩典的信仰跟纯粹的道德说教给区分开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人把讲道变成了道德说教。马丁路德倡导将福音和律法区分开来的讲道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做的是相当的有力道的。他清楚地区分福音和恩典的动力所驱动的好行为与道德和律法主义的动机所确定的好行为。 要知道两种都是好行为，但是是被恩典和福音驱动，还是被道德和律法主义来驱动，中间千差万别。因为一个根基是基督，另外一个根基是自己。被福音恩典驱动，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扎根在耶稣基督里，被他的爱激励。被道德和律法主义驱动，根基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努力，自己的道德，自己的成就，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恐惧，让自己不敢干坏事，只能干好事。我发现后现代的非信徒，就是慕道朋友哈，对于这种不同极其的敏感。但是很可惜的是，很多牧师对这种不同却非常的不敏感。很多牧师以为道德说教就是讲道，以为那种律法主义式的道德强压就是讲道，以为那种让信徒好好去生活，好好顺服，好好过圣洁生活就是讲道。抱歉，那可能还不是。事实上，连很多信徒都比牧师更喜欢路德的方式，而不是今天很多人的方式。因为很多牧师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讲道当中的那种道德论调已经深入骨髓，形成骨癌了。因为路德向我们指明一种迷雾，就是要用福音来吸引人的心灵，而不是简单的用律法在别人的意志力上施加压力。什么叫用律法在别人的意志力上施加压力呢？就律法告诉你说不可杀人，然后呢告诉他不要杀人，不要杀人，不要杀人，然后施加压力，他就天天告诉自己不要杀人，不要杀人。但问题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说，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而这个时候，若非福音深深的激励人心，柔软人心，融化人心，人心是没有爱的。一个没有爱的人心，他会天天犯杀人的罪。所以单纯的用律法在人意志力上施加压力，是没有办法让他生命来有真正本质的成长的。因为意志力的改变的前提是福音先激动了他的心，吸引了他的心。当人心不可牧的时候，道德压力或许能让人在恐惧和骄傲当中坚持一段时间。哦，我绝对不能干这个事儿！如果干了这个事儿，别人会怎么看我啊？你看，这是出于别人的眼光的骄傲，对自我的过高评判。哦，我绝对不能干这个事儿，干这个事儿如果被人发现了，我会身败名裂。出于恐惧和惧怕不干这个事儿。他可能出于恐惧和骄傲的驱动也能坚持两周三周，但是他永远都不会有内心的甘甜，永远都不会有喜乐和盼望，也永远都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当中享受到基督爱的激励。所以这就是律法主义的强压跟福音的驱动最大的不同。因为律法主义的强压最终会走向失败。这是第二个，从马丁路德那里我们看见区分律法和福音的这种福音性的讲道是何等的重要。从霍志恒那里我们看见那种圣经神学的框架对我们的讲道何等的重要。第三个资源，约拿丹爱德华兹。爱德华兹特别的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应当给人体验而不仅仅是讲解。我再说一遍，我们应当给人体验而不仅仅是讲解。请注意，有很多自诩正统的人或许会反对这个论点，因为他们认为说这种讲道方式是向恨恶真理，以体验为导向的现代文化的一种妥协。但是请注意，约拿丹·爱德华兹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加尔文主义者。约拿丹·爱德华兹似乎也站在了激情澎湃的大觉醒运动的这一个的引领者和怀有敌意的正统主义的捍卫者之间。他提醒我们，两者不是必然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要知道，整个工业革命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崛起之后，整个现代社会产生了一种个人主义，以人的体验、感受、经验作为理解信息的纽带，而复兴运动尽量的照顾了这种人性的变化。他们坚持认为说，听众有个人独特的属灵体验是需要且重要的。要知道，当时的教会在全球的图景当中，主要的状况就是世俗化和不冷不热。如何解决世俗化和不冷不热的问题呢？当时完全靠教会治理，对正统信条的背诵和教会成员资格的约束，并不能激励人心里火热。于是爱德华兹就做出了一个相当重大的突破，就是他会认为说，在宣讲那一个真理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讲到的目的既不是简单的让人只是得到一个情绪上的宣泄和回应，但是也不是简单的传递信息就可以了。他认为讲到的目的不只是要显明真理本身的样子，就是真理是什么，就是 what 定义的问题。他说要使真理在人心中变得真实活泼。他说讲到的目标是要给予听众一个心灵的感受和对真理有真实的属灵的体验。这就要我们不仅仅传递这个信息，还要借着这个信息来唤起人们的情感，燃烧人们的想象力。坦白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一段经文，其实并没有唤起我们的情感，也没有燃烧我们的想象力。人们读过就读过了，觉得这个真理与自己无关。爱德华兹在某种程度上，他在真理和经验之间拒绝了只有一种，另一种不能并存的做法，他坚持两个都要。简单而言，爱德华兹会说，如果一个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并不能够使你激动，并不能感动你、融化你、激励你、改变你的话，那么这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你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真理。所以爱德华兹让我们看见，许多人的讲道实际上其实是不够充分的。请注意，许多人的讲道是不够充分的。什么意思？可能每一句话都对，但是不够充分，因为他所讲的许多对的话并没有喂养人，并没有让人觉得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并没有让人觉得是可吃的可喝的，并没有让人得饱足，并没有让人得解渴。那么一旦没有让人解渴，没有得饱足，没有觉得甘甜的话，那么至少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个真理真正的讲，真正的耶稣基督给呈现出来。因为真正的耶稣基督一旦被呈现出来，就有这些的功效，或者有另外一个功效，就是让人拿石头打死你。只有这两种吗？你看你讲完道，人家既不拿石头打死你，又没觉得耶稣有多好，觉得耶稣也一般，你也一般，那么至少我们就给人的那种刚硬和不改变留了足够的空间，让人觉得可以继续保持他现在的现状是可以的，让他就有了在自我当中的出路，而这个出路其实是不符合福音的。所以讲道实际上其实是要不仅仅是要清晰，也不仅仅是动之以情，而是真实的指向基督，显明福音的奥秘，来医治人心。因为以基督为中心，是把整个救赎历史的故事，把整个福音，把整个人心都放在一起，把其中全部打通。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式的讲道的表达，就是把整个救赎历史的故事，霍志恒的圣经神学，把整个福音的力道 马丁路德的福音信，把整个人心爱德华兹的那种体验式的将真理应用到内心当中，这三点放在一起，就能够更好的呈现出以基督为中心。因为如果我们的讲道仅仅是抽象的教义的说明，最后再附加上耶稣基督，那其实并不是以福音为中心，那只是把说理、论证、应用这几个模块拼凑在一起，然后告诉大家说，道理说通了，你们去做吧。啊，可能每句话都是对的，却没有做的力量，因为那并不是真正的以基督为中心。那种模式会一开始的时候不断的去说道理，最后把耶稣基督拼凑上去，而那一个就失去了真正的在人心当中动工的力量。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在讲道当中来依靠他，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传讲的过程以及做工的果效都来自耶稣基督。阿们。